先去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3-35节啊，两节的圣经3-35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6节第7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精品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我跟你讲到信心要被试验，而当他被试验之后，就比那个被火试验过还会坏的精品更显宝贵，然后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告诉我们所有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所有神给我们的招、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姊妹一定会经过试验。而这个试验不是为了要去破坏它，这个试验会是为了要增加它的宝贵，这个试验是要为了显出它的本情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在地上经过，如果我们很长的时间都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遭遇啊，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的人就被神放弃了，而是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如果没有难处，我们还能够跟神有一个很亲的关系，我只希望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胜利的时候，在行胜的时候，人就滑跌掉了啊。我们碰到太多太多这样子的例子啊，有人在病痛中、在难处中啊，在找不到工作的里面，他们好像来到神的家中，他们靠神，等到所有的难处一件一件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心就软弱。所以所罗门他自己也说过啊，在圣经里面别的地方也有讲过，当神把我们一切所求的都给我们的时候，反而会叫我们这个人软弱，因为你就不会想到去依靠他，你就没有信心所生的依靠，就不会因为有信心而产生的经历。所以信心必须经过试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事情神给了我们，然后后来发现神要拿去的，我们就会觉得神啊，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我们会觉得好像怎么搞的，神如果是神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信心，或者说没有一个可贵的信心是不需要经过试验的。这个1盎司的黄金听说是要5吨，需要5吨的这个沙那、这个金沙矿啊，才能够提炼出1盎司的纯金。那我今天把1个5吨的这个金沙矿倒到你家去的话，你会觉得这5吨，我告诉你这里面有1盎司的黄金，你看来看去左看右看，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对不对？它的确是有1盎司，但弟兄姊妹，它如果不经过试验的时候，它这些纯金不会被保留下来，因为掺杂太多。而经过一道又一道又一道又一道，而最后经过最深的火，试炼的火加倍加倍加倍，而到最后出来 24K 那个 pure gold 样子。而这个不过是地上的黄金，圣经上说比被火试验过还会坏啊。当然我们今天都觉得黄金不会坏啊，但是圣经上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所有有形体的通通要被火烧掉，烧到化到看不到，就那一天所有地上的黄金通通不见。但是信心被试验比这个东西还要可贵，所有的信心都要被试验。所以亚伯拉罕的招，第一个蒙招就要被试验，他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为什么？这是难就难在这里，我们很想，我们不是不想为神活，主你只要告诉我去哪里去多久或者主啊，你今天让我生个病让我学忍耐，好，主你告诉我多久，然后将来是怎么治好啊，主你都先告诉我，我通通不讲，我就把我们放进一个环境里面，今天什么难就难在这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老是生不出来。神也不讲什么时候生，神如果说你100岁会生，我可能亚伯拉罕会等，神不讲。这弟兄姊妹，时间是信心里面最大的一个奥秘，时间常常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奥秘。所以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出去，他真正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往哪里去，是一个奥秘。然后一路上走，弟兄姊妹，神给他的这个约啊， 整个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应许之地，一个是后裔跟国度发生关系的，这两个神决定要来试验他，为的是要把这招，为的是要把这个托付这么清楚而且这么扎实的坐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这两个招，第一个啊，不对，这边的 讲到第一个应许之地的考验。那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你看七十多岁了啊，这个我父亲今年75岁，这个可以给我们一点的这个概念啊。亚伯拉罕蒙到的是75岁，这个要进迦南啊，进了七八到小就是进了迦南地啊，来到迦南地。迦南地刚开始很好啊，在试验神向他显现，他真的觉得哎，这个神真的是一路上带领他，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我是那个全能的神，我是那个肩膀，我是你的能力啊，这些都很好。再往前走，到了伯特利，这就是神的家啊，神需要爱，神需要跟我们啊住在一起，这是人最特殊的荣誉，这也是人最伟大、最重要的责任。神跟我们成为家人，我们也很喜欢。底下接下去开始发生饥荒。神，你不是告诉我要给我一个美地吗？你不是要告诉我给我一块丰富的地吗？这块地怎么会有饥荒？弟兄姊妹，这就是信心的考验。神要我们不是去传福音吗？为什么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居然碰这件事呢？神不是叫我把自己奉献给神吗？弟兄姊妹，我把钱财照了主的感动，我把钱奉献出来了，结果我的姊妹回家是要跟我离婚。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多的事情好像发生到这么多，我们自己里面神给我们的要求，神给我们的带领正好是相反的，这是信心面临考验。亚伯拉罕来，他碰到难地，或者碰到饥荒，而这个时候他就面临一个抉择，到底这块地是不是神真要给我的？神说这块地是丰富的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所有那个时候的这个游牧民族啊，他们可能都开始向南地去，向埃及去了。埃及因为有尼罗河，它永远有丰富的产业，永远有丰富的这个粮食啊，所以开始牧人啊，他们都往下去了。亚伯拉罕也跟着往下去啊，这是在12章，好像我们都会知道的啊。12章第10节，那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不是只有普通的饥荒啊。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居住。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件事啊。那细节我不讲了。亚伯拉罕下来埃及，那虽然后来他回来了，但是在下埃及的里面，他却差一点出了大事，他的妻子差点被法老拿去当妻子。因此呢，这个不是只是陪着夫人的一件事情。这是跟整个神这个国度的产生发生的关系。亚伯拉罕如果撒拉被法老拿去当妻子，以撒怎么出来？那应许的子孙怎么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从亚伯拉罕的这条线出来的。马太福音记家谱的时候，一开始记就记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条线不是一个太太的问题，而是后面关乎弥赛亚的问题，仇敌知道的太大的一件事情。这弟兄姊妹说，亚伯拉罕下去，这个是一件太危险的事情。而他下去，他蒙了光照，他失败，在羞辱的里面，他知道他错了，他回来。但是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初的我们，总会带来一些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离开神而带来的亏损。啊，带回来两个小以赛，那我头痛偏头痛，吃这些药上面都会有副作用的。我们吃任何药都有一点副作用，对不对？亚伯拉罕下埃及，两个副作用，至少两个，哪两个？带回来下降，这个后患无穷，对不对？这个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国家到今天都还在打，啊，已经4000年的这个4000年前犯的错，到今天这个错误的结果还在。大甲后来生了以实玛利，现在这个阿拉伯这些回教国家很多是伊斯玛利的后代啊。那第二个带来的撒以赛是什么？这个罗德的天敌。那罗德当初他本身并没有蒙召，是亚伯拉罕蒙召，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是蒙召出来，是跟着神而出来，而罗德本身没有召，没有意向，他是跟着亚伯拉罕出来。 他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算他跟着亚伯拉罕出来，但是如果他能够好好一生跟着亚伯拉罕旁边的话，他可以一起在这里蒙受跟着亚伯拉罕的祝福。但是因着下了一趟埃及，回来两个人的财物太多了，多到一个地步不能容纳他们，所以两边的牧人、两边的仆人就开始争吵。而到最后，亚伯拉罕让罗德先挑这块地。罗德挑这块地的根据是什么？我们要来看一下十三章啊。我想为了这段故事，我们等一下还会用到，所以我先读一下啊。从第六节、第五节，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啊，并没有记载到他们两个人相争，但是他们的牧人也相争。以下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作弟兄。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呢？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罗德没大没小的啊，他就真的开始挑了。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如同耶和华的眼睛，也像埃及地。注意到没有？罗德拍这块地，里面一个最 bottom line 的东西，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这块地像埃及地，尝过埃及的甜头。虽然又被这个叔叔亚伯拉罕拉回来，但是世界进到他的里面去。埃及在罗德的心中，所以当他挑地的时候，他是根据这个来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下了埃及，那他自己属灵老练，生命成熟，他可以在主的面前归回，而且能够完全的归回，但是他却带下了他这一次失败所带来的结果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犯的一些大错啊，造成了家人的伤害，造成了一些外面的结果，因此呢，我们也要学习像彼得告诉我们的，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日子到了，神会再把我们带出来，但是我们必须要服，有很多的结果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啊。那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可以把我们再带出来。好，这是应许之地的第一个考虑，就是大饥荒啊。那第二个考验就是罗德在这里，他的仆人跟他争这块地，我们刚才读了啊。这块地是神给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但是罗德的仆人是跟他在这里争，争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说：“我们是骨肉，我们不可以争。我把全地放在你的眼前，让你挑。”啊，弟兄姊妹，这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神应许给他，明明是给他的，但是今天这个人下来去占这块地啊。当亚伯拉罕把这个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他的信心的里面，他相信神既然应许给他，神替他保守，所以他把这块地放，他就让你挑。觉得这个时候罗德本来挑了索多玛、俄摩拉，他离开了，他离开了这块应许之地，他走了，因为那边有一个更美的，好像一个更好的在那里吸引他。就罗德走掉了啊。第三个应许之地对这个亚伯拉罕的考验啊，是在撒拉死掉的时候，他为他埋葬。这个23章第二节，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以下赫人就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然后他就花了钱买了麦子拉动。那弟兄姊妹，神应许整个迦南地要给亚伯拉罕，但是到了撒拉死的时候，他连一块安葬 他爱妻的弟子们，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多大的考验。我们没有看见亚伯拉罕有任何的埋怨，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别人愿意送给他的地上他也不接受，啊，花的钱啊，买了麦比拉洞，他把他的妻子放在那里，而到最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这块麦比拉洞葬了多少个人？六个人。有没有人知道哪六个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他们三个人的原配啊，不光是太太啊。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然后雅各，是拉杰还是利亚？利亚啊，雅各喜欢拉杰，但是利亚是他的正太太，所以这三个，就只能随便能算起来了。这是有属灵意识的，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三个人是整个以色列选民、以色列国度的根基，三个开国元老一样，他们的原配讲到神面前那个夫妻的见证，三个家一同站在麦比拉洞，除此以外没有别人，而且站在希伯伦曼利橡树前麦比拉洞，希伯伦讲到与神交通，曼利的橡树，曼利是讲到肥美啊，丰富，讲到他跟神那个丰富的交通，那个肥美，那个享受的生活，他把他三个三代全部放在这里，花的钱买的地放在这里，这叫做因信凭信而死，等候仰望那个更美的复活。他们死在这里，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在应许之地复活，在这里迎接主的再来，迎接那个国度的实现。因此呢，这是信心，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心。所以雅各明明下到了埃及，在埃及他临死以前，创世纪四十九章，他特别交代约瑟，我死了以后要把我带回去，带到希伯伦，带到曼利那里去，把我葬在麦比拉洞。因此呢，这三个人通通知道这个洞的意思，那是一个信心里面。他们晚年都在希伯伦而过，而他们死要死在希伯伦，他们复活要复活在希伯伦。希伯伦是神应许之地的高峰，我刚才讲过了，整个迦南地所有属灵的祝福最高峰的代表就是希伯伦的祝福，讲到人跟神之间有一个这么深的关系，人可以跟神成为朋友，人可以跟神有深的交通，人可以跟神联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太伟大的神。亚伯拉罕晚年都在这里过，以撒的晚年都在这里，以撒是生在希伯伦，长在希伯伦，一辈子在希伯伦，而到了雅各他回来，他晚年也在希伯伦，最后下了埃及，他要埋葬的时候也回到希伯伦。那弟兄姊妹，这是都是在信心里面所有的举动啊。我们的祖宗他们真的是信心的祖宗，留下脚踪给我们。所以亚伯拉罕在撒拉葬撒拉的这件事上，他明明这块地神早就说给他的，他不白拿任何一块地，他凭着信心买下这块地，凭着信心把他的妻子葬掉，将来他们等候，他们就在这块应许之地上要来等候，要来迎接那个荣耀的复活跟荣耀国度的降临，就讲到信心而死亡。好，那第二个大的试验啊，这只是三个，讲到后裔的考验。那神当时应许他说，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是在这里有两次的考验，亚伯拉罕差点失败，一次是在埃及法老王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过了哈，那个创世纪第十二章这里。另外一件的事情是在这个亚比米勒王，刚才我们也读过了哈，那我们就不读了，第二十章。那这两次的危机，我刚才说过，他不是光只是怕得了夫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后裔、整个国度，甚至整个指向弥赛亚这条线，都可能因为这个错误而遭受到伤害，被仇敌破坏。这边可能就是一件很大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在主面前那个滑铁啊！那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偶尔掉到仇敌的圈套，那就是可以了解的，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回来。可是如果我们任凭，或者我们持续的在错误的里面，弟兄姊妹，很多的那个罪的结果，很多失败的结果是超过我们眼睛当前所看见的。 远超过我们当前所了解。我们会想说，哎呀，我失败，我顶多再一次怎么样啊？或者我爱我错了，反正神会赦免我，我悔改就是了。因此呢，亚伯拉罕可以悔改的，亚伯拉罕可以在是撒拉被别人抢走了，他后来到主的面前去认错，神还是会赦免他。但弟兄姊妹，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在他身上这么重要的托付，可能就因为他的失败而遭受亏损。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失败啊！这也是为什么何秀恩教师写的那首诗歌，他说我不敢稍微失败。弟兄姊妹，我每次唱那首诗歌，我就觉得我唱不上去，我觉得这是一首太高的诗歌。这个我想何秀恩教师，你是离佛圣地兄属灵的这个老师啊，你可以说我不敢稍微失败，我是常常失败，对不对？但是你越是体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我们的本质都是会失败的，都是软的。但是他说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加略在望，有基督已经得胜，有基督已经把他的得胜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得胜，而是我们不要得胜，或是我们看清了得胜。所以姊妹能够做这首诗歌，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姊妹，今天我们的一举一动不是说我们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对失败要有一个更严肃更认真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不愿意，我也不敢随便失败。因为我的失败不是帮我个人得失的问题，都跟神的国度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亚伯拉罕在这里的两件事啊，生以撒的事情上他遭遇试验，然后在养以撒的这件事情上他也遭遇到试验。他先生呢以实玛利，有没有知道亚伯拉罕几岁的时候生以实玛利？80岁生的以实玛利啊，那就是他太太出的主意，那么帮他生了一个以实玛利。那么到了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100岁生了这个应许的儿子。所以以撒断奶的时候，就是在创世纪22章啊，我们很快看一下就好。创世纪22章，就是21章。第8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我先不去讲说撒拉敢叫亚伯拉罕赶以实玛利跟夏甲，是不是因为女人狭窄或者小气或吃醋啊？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撒拉因为很有属灵的看见，这个我不去分析他了。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以实玛利是要被赶，是属灵的原则，是神叫亚伯拉罕需要做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4章。加拉太书第4章第28节一直到31节，他的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怎么看见了呢？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的原则啊。属血气的就是以实玛利所预表的，他们永远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逼迫属灵的。大家的经历里面都会有，当你去听了一篇信息，你里面受了感动，说主啊，我成经以后我要好好读圣经。你回到家你就发现那个懒睡鬼啊，那个想睡觉偷懒，那个死死气的就来逼迫你了啊。早上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看着天从黑到慢慢亮，到太阳出来，到最后又变成9点多起来，就那个一直在逼迫你，让你不能起来。听了一篇道说要彼此相爱啊，回到家说，我一定下次这个弟兄不讲道理的时候，我要多包容他。发现你想要爱， 发现有一个起来逼迫你，那个脾气起来逼迫你，你看看他到现在还不改，我忍了他三次的话这个样子，那个滴滴滴滴到最后我没有爆发出来。所以呢，那个血血气的永远逼迫属灵的，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的声音，人的方法，人的力量，人的血气，这个东西永远逼迫属灵的。那神的原则是什么？是要在我们断奶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到一定的程度啊，属灵的生命脱离了吃奶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把整个肉体要赶出去的，这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好的，这边讲的话，我们来看底下三十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有一个人刚刚重生得救，他像一个小婴孩一样，他想在神家有一点侍奉，有点服侍，我们不能够拒绝他，对不对？重生得救，我们会让他服侍。但这个时候，他好像是以实玛利跟以撒一同在这里成长。可是当他的生命长大长到一定的情形的时候，如果以实玛利常常在这里逼迫他，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要跟弟兄讲，你在侍奉上不能够这样子一直放纵肉体，不能够一直在这里凭己意坚持，你要学习顺服身体，你要学习对付一些个性，你需要在主的面前把一些不好的习惯洗清。所以这些几年在教会神家里面服侍，如果还随便，我们就必须在爱中要必须成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以实玛利在这里教导，我们必须要把它赶出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所有属灵在主的面前蒙恩一两年以上的啊，我们都应该要很认真面对我们里面的以实玛利，这是属灵的原则，不然他会一辈子逼迫你。所以在这里赶以实玛利，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怎么样？忧愁，舍不得，总是自己，对不对？你要早晨起床，你要每天读经，你要在主的面前，这个起来神家里面侍奉啊，或是在这个波饼或者祷告聚会里面，我们起来，或是自己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总有东西要赶的，那个赶会让我们舍不得，因为太习惯了，这么多年，十几年。但是神是要赶，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啊，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试验啊，他赶了没有？他赶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把以撒这个应许所生的儿女，这个新造的生命，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环境里面，在一个绝对受搅扰的环境里面，把它培育长大起来，这个新生命的长大。那第三个试验以撒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上次说当神叫亚伯拉罕把他这个所爱的啊，我想二十二章我们只读一两节的哈。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我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在这里？好像当怕亚伯罕不记得一样，其实不是不记得，神在这里重复的说，神为什么不说你到以撒去献祭呢？神要在这里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这是你独生的儿子，提醒他你这是你独生的，再提醒他这是你所爱的，因为圣经上第一次出现爱，弟兄姊妹，圣经上第一次出现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很注意啊，圣经上第一次讲到爱是二十二章，爱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这里，神特别是摸亚伯拉罕的心，真的是心上的那块肉，真不是一块肉，整个亚伯拉罕的心。你要亚伯拉罕献自己，他宁可献自己。所以神有一个人听到这段圣经，他很不服气，他说亚伯拉罕 has no right 把他的孩子要带去献祭，他只能够把自己奉献，他没有资格去献他的儿子，跟现代人的观念对不对？觉得孩子是一个生命，你怎么可以去献他？还有一个神的仆人回答他，回答得很好。他说：“今天如果让亚伯拉罕来挑的话，他愿意为他儿子不知道死多少次他的人，他巴不得神能够保留以上，让他献了他自己。他已经是一百多岁，儿子这么年轻，而且这么多年的孕期才生下来的，他怎么舍得？亚伯拉罕绝对舍得。 但是亚伯拉罕在心里对神有一个绝对的爱跟绝对的信服，把道的儿子上去了。这弟兄姊妹在这里这段的信息啊不容易啊，细节我不讲了，因为这个二十二章是一个大章啊。那亚伯拉罕也在这个绝对的爱跟奉献的里面，他认识了神的那个心，原来神也为了我们把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在这里当亚伯拉罕真要下手的时候，神阻止他，表示神并没有真正要在他杀一场。而且另外一件事情，神让我们看见神在这里用一个公羊啊，他的两个脚扣在密绸投入的小树中，神告诉他说拿另一个来代替你的儿子，就是另一个公羊在这里预表主耶稣基督，把生来诚心信服以至于死，他根本就把他的脚卡在树上，他完全没有逃的意思，没有挣扎的意思，他生来就是成为神的羔羊，为了人的死罪。在亚伯拉罕那天对神这件事情里面，他认识了神，他认识了神自私的计划，他认识了神的大爱，他也认识了他所信的神叫做耶和华以勒的神。今天我们随便在这里祷告说，神啊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教会说神你一定会给教会神，或者弟兄姊妹说神啊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说什么你就会给我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给他这么祷告，但是从心里面的认识决定成奉献的来。当你真正肯把自己奉献给神，当你真的在一件事情上你顺服神，你说主啊，我不再去争，不再去为自己争，不再去为自己争辩，你把你自己放下来，你就发现你的神叫做耶和华以勒的神。你原来没有的忍耐，突然那个忍耐出来；你原来没有的喜乐，突然那个喜乐出来；你没有的平安，突然那个平安来了，不要害怕的走，因为我们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安息，完全的奉献让我们认识了神丰富的预备，让我们认识了神叫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人的角度看都是残忍啊！很多人我不知道听过多少人在这里吵架，看出去二十二章，非基督徒也好，基督徒也好，都在这里吵架这一章。那弟兄姊妹，二十二章是太神圣的一章，不是去辩论的，这里讲到父神所做的事情，他把他独生的儿子，是他所最爱的女儿，他为我们献。亚伯拉罕在这里遭遇到一个极大的试验啊！那这个儿子一百岁才生的，现在死了，这是个独一的儿子。死了以后，神的应许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跟神讲很多的理由，对不对？但是神的要求是绝对的。亚伯拉罕在最近的试验上是了不起啊！那最后，亚伯拉罕这个爱以撒啊，啊，真是爱他。然后他不让他在迦南地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啊，特别打发了仆人回去为他的儿子寻找配偶。在亚伯拉罕在养这个儿子的在以撒的事情上，我们发现他在各方面遭遇到试验，而他的表现这么好，这么好。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都是这些很宝贝、很宝贝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多说啊。那在这个儿子受试验的事情上，有两节这个新约的圣经。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因为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四章好了啊，先讲他生再讲他现。罗马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二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好，当然底下他多加了一句话啊，那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要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啊，现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 这个信心因信称义也是要做到我们身上。所以在生儿子的事情上，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还有指望。这个圣经我就觉得好可惜，就这样念过去。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好，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他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神成为能叫死人复活的神，而他在这里献以撒，他得回的时候，他说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以撒有没有死？没有死。啊，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死了没有？死了，就叫做信心，完全叫做信，相信神，他叫做信，所以他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这个祷告要得答应。最好的一件事情，或者要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先把你的主权完全放下，没有自己的挑选，让神来挑，先把主权完全放下。这个东西装不来的，你必须真正把你的盼望，把你的主权放下去，如同一次，这个时候神给我们挑的永远是他真正要我们讲的东西。你不能够说主啊，我希望是做这件事，但是呢，你说要先放下，好，我就放下啊。但是心里面就一直想着那件事，是吧？就跟主左讲右讲，心里做那件事多好多好多好啊！你看他怎样，他怎样，就讲了很多的理由，没有用的。真放跟假放，神自己。亚伯拉罕是从始终得回他的儿子，因为他真放，神就真还；你假放，神有时候就真的拿去。这小孩子给爸爸妈妈藏的是假鬼，爸爸妈妈干脆把他吃掉了。信任他，要真正学习能够慷慨，那个鬼就出来。啊，如果是真鬼，爸爸妈妈常常舍不得吃，对不对？啊，假鬼，父母的心应该看得透的啊。所以我们在几天面前要认识这个啊，这亚伯拉罕的试验。好，那最后的两个点，弟兄姊妹可以当蜂窝组合去读啊。亚伯拉罕之约啊，那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啊，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特别明显，神叫亚伯拉罕和他的后家中的男丁全部要行割礼，那么神跟他立了约。那圣经上讲到神几次跟他的应许跟立约，至少讲了五次，至少讲了五次啊。那在蒙召的时候，在跟罗德分手的时候，在他救了罗德之后，在他九十九岁行割礼立约的时候，还有最后圣以撒的时候，一共是五次，这是至少的五次啊。那弟兄姊妹回去读，你们会发现在每一次重新神立约重新应许的时候，好像又说加了一些啊。例如说在十七章神说君王必从你而出，这是在十二章没有的。那到了这个二十二章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啊，你的后裔必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就是前面没有的啊。好像这个约一直在扩大，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真心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个东西不但不会被神挪去，反而越来越坚固，反而越来越扩大。啊，最后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家画一个那个 time chart 啊，把亚伯拉罕一生重要的事迹，把它简单的用年代画出来。例如说七十五岁进迦南，然后八十五岁娶撒甲，八十六岁生以实玛利，那么在进迦南跟娶撒甲之间发生了哪些事情啊？比如说到了世间，到了伯特利下埃及，回伯特利到希伯伦，然后等等等啊，发生了哪些事情把它写下来？中间打败四王去救罗德啊，这些东西其实对亚伯拉罕都是试验啊。那个罗德闯了那么好的地，当他被掳的时候马上去救，这都是他生命的考验。我们今天都没有时间去讲这些。那么八十六岁到九十九岁，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立约。中间有十三年全部空白，神没有说话，没有显现， 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娶了一下葬，生了一次玛丽啊，整个工作暂停。一直到99岁，神重新跟他再立约，然后呢，99岁到100岁之间又发生了好几件重要的事情。好的，100岁生了以上，然后对不起，那到了137岁，他把撒拉埋葬，然后到了140岁，他为以撒去娶妻子，然后到了160岁，以扫雅各，因为他的孙子也出来了啊。以扫雅各生出来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在。到了175岁，亚伯拉罕寿终。那么你把这几个重要的年代把它点出来，那么中间发生的事情简单的写一下，那这样整个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我们就很清楚。那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读经的帮助，也把事实掌握住了，很多圣经的亮光啊，很多圣经宝贵的教训啊，就都出来了。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必须停到这。好，结束以前最后问一下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对不起，那个姊妹问的问题是说，神为什么要让撒甲生了一只玛丽，神却让他叫生出来，你们说呢？这个当我们在神以外啊，不用神的方法去做事情的时候，那任何一件事情都应该会有它自己本身的结果啊。那我是跟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不能够把一个茶杯拿到手的手上说，主啊，我送你的名丢，不准它破啊。那么它掉到地上，它就破掉了。因为你这次是在试探神，你这是在违反神做事的法则，你在违反神把我们摆在自然力的地方。那今天当你违背了神的心意，你不用神的方法，不照着神的应许在这里相信，用人的方法去娶了一个年轻的女子，一个下降，那你要生孩子那就生了。那当然这是从一面来说，就是犯罪或是你偏离神必然会有它的结果。那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决定相信我们的神永远是一个积极的神。从我们的失败跟软弱跟造下犯罪的结果里面，神一样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一切的失败的结果里面，神还能够把我们再叫回到神原初的旨意里面去。那这是显出神的那个了不起，神的信实，神的爱。所以有人说神为什么不除掉撒旦，这是一样的问题。那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有一个原因圣经上没告诉我们。那也有一个很好的原因啊，有一次有一个演讲的姊妹讲，他说神到今天还不除掉撒旦，因为撒旦还有他利用的价值。因为撒旦帮助神的儿女们在这些经过这些试验，经过这些淘汰的时候，能够让我们里面生命更纯净。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身上有三个重要的要素，一个祷告，他的祷告生命怎么样，第二个他对神话的认识，第三个试探，他对试探治理的态度。所以呢，这是一个属灵领袖，当然就是马丁路德讲的啊。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失败了，反而仇敌在我们身上，我们有一些犯罪的结果，但是在这些事情的里面，神一样让我们能够在悔改之后，能够在神的恩典和信实的里面我们走出来。所以以实玛利的后代虽然对以色列人造成了这么多的威胁，但是弟兄姊妹，神也用这些国家来管教以色列，帮助以色列能够在主的面前，不然他们是一个放纵的孩子。因为这么多的国家围绕着他周围要攻击他，以色列都还不能够好好爱死，我不能够想象说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在旁边，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发现我们的姊妹很喜欢这个，好像我上次弄的这个 Matthew Henry 的那句话，我说有人愿意抄片拿，他帮我回去打出来了，我都一直忘了跟弟兄姊妹讲啊。我说姊妹你一定很喜欢这段圣经，所以如果有人喜欢的话，你等一下就来要插题，他帮我们打出来了，贴在你们家厨房了。请大家注意到，神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撒拉所说的你要听，不是说在他从此以后听撒拉一切所说的，而是说撒拉所说的这件事情是属灵的原则，是对的。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听这句话，要信服，就是要照着去做。那么神说我会帮你推测以实玛利的行程。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姊妹的影响力，其实你读创世纪最能够读出姊妹的影响力。亚当 受了夏娃的影响，对不对？那亚伯拉罕的下脚也是因为撒拉劝他，他就做了。亚伯拉罕。